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内容当中，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八章十三到四十四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八章十三节到四十四节，这一段讲述主耶稣继续宣讲天国的真理，内容涉及耶稣是世界的光，不信基督的必死在罪中，真理使人得自由，以及出于神的人必定听神的说话。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呢，一是疯癫的，一是讲紧大话。耶稣向这班顽梗的宗教领袖宣告话，他所讲的全部都是真理。大部分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的真理，因此呢，永远都不能够认清耶稣就是尼赛亚，就是救世主。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如你现在都是在这里探究到底耶稣是谁呢？这样在未曾看清事实真相之前，请你不要急于删埋你的心门，只有打开心灵，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到主耶稣就是尼赛亚，就是救世主这个永恒的真理。圣殿的库房是设在妇女院的，那里设有十三个奉献箱，七个收圣殿税，另外六个就收自由奉献。耶稣在这里继续传道，因为他带着神的权柄，而且完成救恩的时候还未到，因此没人能够捉拿他。人如果不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救主，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因为他们不相信也都不接受耶稣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罪恶。可惜很多人沉迷于今世的浮华世界，贪图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于是不能自拔。对于基督的伟大宏恩，他们就熟视无睹，亦都无动于衷。根据八章三十六节的记载，耶稣是我们得到真自由的真理，他是真理之源，是判断对错的完美标准。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恶果，叫我们免受自欺和撒旦的诱惑，指示我们得到永生的道路，叫我们得享与神同在的喜乐。因此耶稣不是给我们放纵自己的自由，而是跟随神的自由。罪奴役我们，辖制我们，耶稣就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如果你被罪恶所缠累，这样唯有耶稣才有能力拯救你， 去脱离到这些罪的搅扰。耶稣可以粉碎罪的权势，使你的生命获得自由。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遗传的儿子和真正的儿子两者的区别。宗教领袖呢，是以色列民族之父阿伯拉罕肉身遗传的儿子，所以他们自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他们仍然按照撒旦的方式来生活。他们的行为就显示出他们其实是撒旦魔鬼的儿子。阿伯拉罕的真儿子就是那些神的忠诚跟随者，不会仿效宗教领袖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家族关系和教会的会籍都不能够令你成为神真正的儿子的。你信服哪个，哪个就是你真正的父亲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八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五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样不是很滑稽吗？主耶稣讲出真理，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不相信，而且还有很强的一种的反感。那些人宁愿相信最疯狂的谣言和最大的谎话。独裁者就很清楚这一点了。希特勒曾经大言不惭在他的书上说，如果一再的重复那个谎言，最后的人就会相信的。今日广告和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呢，大概都学识了这一招。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至四十八节记载，是耶稣讲的说话，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当主耶稣这样问的时候，其实都很危险。但是这个是基督拥有神圣的有力证据之一。如果他的敌人发现到一些些不利于耶稣的证据，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耶稣。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对主耶稣一再提出问题，却一直问不到什么。于是他们就转换话题。犹太人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正如那些人经常会说，魔鬼呢总是说自己正确。其实这些是骂人嘲笑人的说话来的。宗教领袖之所以诽谤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呢，是因为耶稣经常无视犹太人的传统，亦都有可能是因为呢耶稣是童贞女未婚有孕所生的，于是在当时犹太人的眼中看来是羞耻的，不体面的。于是他们用一点来到嘲讽耶稣，你既然是私生子，不是跟撒玛利亚人一样血统不纯正吗？其实呢刚刚相反，耶稣的确是阿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他更加不是被鬼所附，而是被圣灵所充满。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九至五十一节，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主耶稣站在群众当中，这些人对主耶稣的恨恶已经到达了呢要将耶稣置诸死地的那种的地步，他们心中充满杀机。但是主耶稣心里面呢就只有爱，他还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些群众一心只是要耶稣死，但是主耶稣却是要为罪人舍命。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是啊，主耶稣要赐永生给一切愿意悔罪归信祂的人，给信徒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主耶稣真是与众不同。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二至五十九节，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见过基督呢？当然有，在旧约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在一章十八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虽然亚伯拉罕的身体已经埋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死，而是与神同在。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就好像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八节所记载的，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说话的原文是现在式，而不是过去式的。主耶稣就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神。犹太人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完全理解到主耶稣讲什么，所以他们就想要拿石头打死他，认为耶稣是亵渎神。耶稣让这些犹太人感觉到尴尬，于是他们必须要为信他还是不信他来作出决定。而事实上你和我都一样，主耶稣一是就是讲真理，一是就是讲谎话。他如果不是神或者救主，他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疯子。你必须要决定是接受主，抑或是拒绝他。但是你的决定绝对不能够改变主耶稣的身份。他是全能的神，是耶和华，是永生的神。你必须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事实。主耶稣讲到他是世界的光，因为主耶稣说自己是神，那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了。主耶稣离开圣殿隐藏起来，第五十九节那里说，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主耶稣竟然能够避开这一班愤怒的群众，其实这个就是神迹。但是因为主的时间还未到，所以那些要对付耶稣的人呢，亦都无可奈何。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的记载仍然是跟世界的光有关的。主耶稣的敌人呢，他们属灵的眼其实都盲了，虽然听得见耶稣说什么，但是看不到眼前的救主了。就算世界的光站在这班属灵的盲人面前，他们依旧看不到。但是主耶稣就要向他们显现，盲人在能够看见之前，必须首先恢复他的视力，先要接受光，也都要接受光的来源的。我们经常会争论噪音的问题，如果森林有一棵树倒了， 不过那里没有人的，那还算不算有噪音呢？虽然是有声波，但是如果没有耳仔去接收声波传给大脑来到解读，其实就不是噪音了。另外，因为一定要有接收的人，那才能够产生效果。看不见并不代表没有光，光是显明了人视力的情况，世界的光显明了灵性的情况。法利赛人自以为能够看到，其实他们都是盲眼的。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九章三十九节表达的意思，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光就是这样显明出真实的情况。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盲了的人，在光的启示之下，就可以知道原来自己真的盲了。我们的责任是要传扬神的说话，圣灵是会打开听众的心，使他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应该将世界的光介绍给世人，那圣灵就会打开他们的心眼。正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的，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就算没有人归信主，我们只要尽了力，依然是好事。我们发光，高举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光，这样就可以了。有人或者会回应说，哎呀，光在哪里啊？我不清楚。这样的人实在呢令人忍不住叹息说，唉，可怜人啊，你是盲了的。不过我始终相信一定会有其他人作出积极回应的。他们会说，多谢你啊，让我认识这个真光。以前我是盲的，但是现在我看到了。约翰福音九章一节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这句说话呢，就是要凸显主耶稣伟大的能力。按照逻辑上来讲，这个关于盲人的事件，是跟着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有关主耶稣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奇妙的宣告之后的。从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开始之间有一段时间的，因为约翰记载时间的态度呢是比较悠闲，他会说耶稣过去的时候。主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盲眼的人，只有在约翰福音这里有记录的。这里呢是这卷福音书所选录的第六个神迹。虽然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过耶稣曾经多次医治失明的人，但是那些的盲人呢都不是出世就盲的，而且没有一处的记载好像约翰福音这里所记载的讲得那么详细，特别是被医治的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在他开启了灵眼之后，他就笃信不疑地向法利赛人去宣告耶稣就是尼赛亚。这一点呢更加被学者视之为另外一个神迹。约翰福音九章二节记载，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门徒好想知道这个人先天就盲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想要讨论是哪个的错，哪个犯了罪。在当时呢他们可能会产生四个答案。当时的异教徒就跟现在的异教徒一样，会相信轮回的讲法，认为天生的疾病呢可能是前世犯罪的结果。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种的讲法，但是呢就会有关于遗传方面的争论，认为父亲的罪是会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所讲的，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知道这样是有可能的，有些的盲眼可能是父母犯罪的结果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亚当的罪传给人类这个大家族当中的成员，那所有人都会遭遇到死亡和疾病了。最后犹太人的拉比又相信，在子宫里面的胎儿都会犯罪的。约翰福音九章三到五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根据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同埋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六十一节的记载，疾病是有可能因为罪而带来的惩罚的。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所记录的不是大池边的病人呢，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有时候呢，人即使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都会患上疾病，就好像约伯那样。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到五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强调的就是这一类。主耶稣并没有给到门徒他们想要的答案，而主耶稣说的是，最重要的不是追究哪个犯罪，而是要医好病人。预防胜于治疗是对的，但是这个人已经病了，就要先将他医治。神允许让疾病、苦难、困难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当中是有神的美意，而神不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原因的。神从来不希望让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就会造成苦难。这个时候神就希望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来到看待苦难。神有他做事的方法，亦都不需要话给我们听当中的理由。不过神邀请我们凭信心同他同行，度过生命中的黑暗时期。可能你正在经历到非常困难的遭遇，你不要怨天尤人，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善的，祂藉着苦难带领我们去进入生命丰盛的地方。而我们必须了解到，神没有要我们成为实验室里面的白老鼠。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神创造人类为了彰显祂的荣耀，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似哪一个人，神创造我们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如果不明白这点，你就不能够明白整个创造的目的。试炼和苦难临到我们是可以使我们荣耀神的。这个盲人重见光明之后，他可以荣耀神。盲人被医治之后，不单止看得见，而且终生都能够享受到开眼人的方便，他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现在主耶稣回到最初的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夜晚的时候呢，可能令所有人都好像眼盲了，大家都看不到东西。基督就是世上属灵的光，离开他全部人都会是盲的。但是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听众朋友，主耶稣今天都在这里，祂藉着圣灵来寻找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儿子透过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得见属灵的事，那我们其实差不多就会好像蝙蝠一样的盲的了。约翰福音九章六至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耶稣触摸这个盲人，这个盲人就信服了基督。基督触摸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已经死了的视神经可以开启回。那这件事和到底谁犯过罪是没有关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基督没有触摸你的眼，你就看不到东西了。今日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盲眼的，但是只要读经，人的眼就可以被打开，就可以看见的。比拉多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那里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而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站在主耶稣的面前的。主耶稣在十四章六节曾经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啊，我们都需要让基督触摸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注意一下，耶稣基督在这里触摸了这个盲人，但是他呢依然是看不到主的。然后主耶稣是叫他先去洗眼，而他照做了。那或者有人问，为什么主耶稣用这种方式来医人的呢？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的。第一，这卷福音书不单止描写主耶稣的神性，同时讲述主耶稣的人性。主耶稣刚刚才宣告自己的神性，现在他面对面触摸这个盲人，显出他的人性。主耶稣将口水沟埋泥抹在盲人的眼上，这个行为出于怜悯和关爱。第二个原因，这个盲人必须信服主才能够看得见的。主耶稣让这个盲人去西罗亚池去清洗，为了试验他的信心信服。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识到，神迹就是藉着主的恩典和应许，以及我们的信心和信服而产生的。关于经文的讲解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